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原来感谢神的恩典是神的命令。或许有的人会这么想，主给我的恩典数算不尽，我是很感恩，但我要如何感恩呢？如何涌泉以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如何感恩，我们如何讨神的喜悦。我分三段来讲啊。首先我讲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我用的经文很巧啊，就是刚刚萧弟兄引用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所以弟兄们，我也是的这些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谢谢。 No 就这一节啊。后面好像没有经文啊。这一节经文的重点是要信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是心被恩感的结果，也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我先讲为什么。这里有个所以，所以是个结果，前面一定有一个因为，而这个因为就要追溯到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里面所讲的。一到八章是教义神学，讲到为何我们需要救恩，讲到神的圣洁，讲到我们如何称义，讲到神的恩典，讲到信徒如何过得胜的生活，讲到神的能力。九到十一章是历史神学，讲神的拣选，神的主权。然后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用所以来承上启下，告诉我们信徒应当如何侍奉神，来回报神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为什么保罗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呢？这里的慈悲也有怜悯的意思，因为从神的救赎计划里，我们看到了神的慈悲和怜悯。在出埃及记里，耶和华曾经自己宣告，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啊。耶和华在
旁边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无恩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有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物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赐福及子，直到三四代。
谢谢。诗篇一百零三篇也有很多的经节回忆耶和华神他对他的百姓以色列所施给的慈悲和怜悯，还有神公义的作为。就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神，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但也因着他的慈悲怜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让爱子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挽回祭，买赎了我们，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的，可以再度与神和好。因此，神不仅仅是公义圣洁的神，他也有着诸般的恩典、慈悲和怜悯，我们理当受他爱的激励。在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三十六节，保罗对神由衷地发出颂赞，我们来读一下。因为有没有十一章？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因为神他创造万有，是万有的源头，他也托住万有，是万有的依靠，他也是承受万有的。那么这么一来，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就不再是自我实现，而是都在乎他。神为我们成全救恩， 那么蒙了大恩的我们，是否应当心被恩感，报答神长阔高深的爱呢？我们过圣洁生活最有力的动机，可以说就是反省神的慈悲。神的恩典是信徒走义路的源头和基础。马丁路德曾经说，感恩是基督徒的基本态度。 Billy Graham 他也说，感恩是基督徒最伟大的素质之一。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是个大使徒，又是位长者，他没有说我吩咐你们，而是说劝你们，英文是 urge， 带着竭力劝勉、竭力请求的味道，当然语气中也带着使徒的权柄。也就是说，在福音的前提下，保罗恳切的请求劝勉信徒履行他们本分应有的顺服，不可以等闲视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我们既然是蒙恩得救的人，就应该接受保罗的劝勉。加尔文说，保罗的恳求叫我们知道，除非人真正领悟到他们亏欠神的怜悯有多深，他们永远不会有一个正确的敬拜态度，也不会被激发敬畏顺服他。那么保罗劝勉我们做什么呢？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旧约时代，杀是以牲畜为祭物，是死的，是一时的现象。新约里，信徒用自己的身体为祭物，不但是活的，而且是一生的。在六章十三节说，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这个经节是告诉我们要向罪死，向神活。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成了赎罪祭，他为我们死，我们要献上时间、精神、金钱、恩赐为他而活。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说我们一生是归给神的祭。祭就是牺牲的意思，我们要过一种牺牲全然委身的生活。这里不是说每一位信徒都要当全时间的传道人，而是要我们有一颗奉献的心智，我们愿意全人奉献，那是我们心被恩感后的必然的行动。我讲过几次，清晨多夫伯爵他成立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事情。有一天，他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画像下面有一行字，写着：“我这样全是为你，你为我做了什么呢？”他从此心被恩感，从那一天开始，他全然的委身事主。清晨多夫一生无怨无悔的侍奉，就植根在神的慈悲和基督救赎的大爱里面。我在女儿因病去世一年以后，决定辞职去读神学。我知道有很多人以为我是在大悲大痛之后看破红尘，只有我自己知道不是。我是因为感谢神的恩典，让我认识主，接受主。我曾经在信主的见证里说，信了主让我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但直到我女儿去世之后，我才真正的经历到这句话，因为我有在主里的盼望，我才能从大悲大痛之中存活下来。这是神莫大的恩惠，我愿意在余生里见证耶稣基督的十架 救赎之爱。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之后，保罗接着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说全人奉献的侍奉是圣洁的，是蒙神悦纳，是讨神喜悦的。在创世纪第四章记载，该隐种田，但他没有将地里面出产最好的献给神。弟弟亚伯畜牧，但是他将羊群中的头牲和羊的脂油献上，那是他所有里面最好的。神喜悦亚伯的奉献，因为亚伯他立志寻求神的喜悦，而该隐的献土产就显得比较随便轻忽，因此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所以讨神的喜悦一定要先有心，也要付出行动。使徒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里的侍奉英文是 worship， 就是敬拜。信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真正的适当的属灵的敬拜，也是对神牺牲的爱唯一明智合宜的回应。对每位信徒来说都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第一世纪有一位哲学家说了一句隽语，他说我如果是只夜莺，我会做夜莺当做的事，我如果是只天鹅，我会做天鹅当做的事，但我其实是个理智的存在者，所以我一定要赞美神。我们蒙神呼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的整个人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被派到世上服侍这个世代，服侍我们周围的人。记得孩子小的时候，我在家带小孩，当时有几位姐妹跟我一样，我们经常彼此勉励要愉快地扮演好全职妈妈的角色，服侍先生，服侍小孩，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感谢主，我们都做到了。我们不论在家里在职场，都要有美好的基督徒见证，因为我们蒙召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的大光照了以后，就问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已经把自己一生的主权完全交在主的手里，完全由主来使用。我们是主耶稣基督买赎回来的，我们是否愿意下定决心，每天将自己的主权一点一点地交给主，一直到完全跟随他的脚踪行呢？奥古斯丁说了一句不朽的名言，他说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里面，就永远得不到安息。这一段是告诉我们，信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心被恩感的结果，也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说完了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紧接着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应该是第二节。善良纯全可喜悦和神的旨意是同位语，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下面第二段我就讲查验神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有没有？有，我们读一下。 读一下12章12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发现何为上帝的善良、纯洁和喜悦的旨意。
谢谢。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查验神的旨意呢？保罗提出两个步骤，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消极的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积极的是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先讲消极方面，保罗深深知道信徒奉献自己的时候一定会遭到一些拦阻，而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身处的一个大环境。所以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在这里的意思就是雅各书上所讲的世俗，也就是代表那个时代的潮流和价值观。雅各书4章4节说我念给你们听，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效法的英文是 be conformed，也就是把自己装进一个框框里，效法这个世界就是去做众人都做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效法呢？大家想必有这个疑问。神曾经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基督徒是已经被分别为圣出来，是属主的人。如果信徒的一生追求的只是今世的成功，为了名誉、名利、地位、财富耗尽一生的精力，把救赎主抛在脑后，那我们就不是光也不是盐，不但不能影响这个世界，反而被同化随波逐流。当盐失去了作用，它就会被丢弃不用了。这世代终有一天会过去，使徒约翰曾经如此劝勉信徒。我们读一下《约翰一书》2章15到17节。
人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在他里面了。因为爱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必须听的争吵，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就像一场情欲，
谢谢。2001年的911事件，让两栋代表美国辉煌的世贸中心毁于一旦。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知道让多少人身败名裂。我们在这世代中所追求的都不能永存，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被迷惑，因为永恒的东西要凭信心才能看见，所以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像多数人一样，只想抓住那些看得见的，觉得拥有那些才有安全感。在世上的生活是极端现实的。记得以前我有好几位硅谷的基督徒同事，本来他们都很渴慕神，但是很可惜，后来一个一个都慢慢流失了，因为股票买卖占据他们太多的时间和心思，还有不少人经常飞到大陆台湾买房地产。所以我们不要效法当今流行的文化时尚潮流和价值观。圣经学者 John Stott 他说，我们不能像变色蜥蜴一样照着周围的颜色，照着周围的环境而改变颜色。我再讲一遍，我们不能像变色蜥蜴一样照着周围的环境 而改变颜色，这是消极方面。积极方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效法和变化这个原文都是现在被动命令式，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持守这样的态度，我们要持续的拒绝效法世界的道路，也要持续的让我们照着神的旨意被改变。解经家 J.B. Philip 对这两句话的诠释很到位，我很喜欢。他说，不要让周围的世界把你挤到他的模子里，反要让神在里面把你重新磨造。我再讲一遍，不要让周围的世界把你挤进他的模子里，反要让世界在里面把你重新磨造。我们不但不要跟着时代的潮流走，还要持续不断地经历内在生命的更新。这个世界和神的旨意是两个互不相容、绝不妥协的价值体系。只有更新了的思想，才能查验、辨识、欣赏神的旨意。让神在里面把你重新磨造，就是靠着圣灵和神的话语更新我们的思想。这样我们便能够分辨和可想神的旨意，然后我们会越来越被这旨意所改变。在我们身上会有怎样的变化呢？那是思想的改变、情感意志的降服，还有性格和行为的彻底变化。过去是人本主义的世界观和自我中心的人生观，现在我们愿意让神来管理自己的一生。记得20多年前，有一位传道人很诚恳地对我说，你的文笔应该让神来使用。当时的我心思全部放在工作上，散文已经越写越少，我对他的建议只是一笑置之，因为我还没有完全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能查验神在我身上所定的旨意。在信徒的一生里，神总是借着圣灵和他的话语，还有周遭的人事物来提醒我们，来劝勉我们要全心全意地归向他。他一直用他的慈神爱所来牵引着我们，即便生活上有难处，他也和我们同在。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得着鼓励和安慰，并且靠着神的恩典坚强地度过。在这方面有不少弟兄姐妹都可以做见证。有一位古代圣徒说，在我们心意更新以前，我们寻求的都是玫瑰花，心意更新之后，我们欣赏的乃是玫瑰的刺。当我们放下自我开始寻求神的心意，就会明白原来一些生活上的试炼对我们不是没有好处的。如果我们能够欣赏玫瑰的刺，那就表示我们可以在困苦患难中体会神宝贵的恩典而献上感恩。为主受苦和殉道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他说，感恩让痛苦的记忆转变成宁静的喜乐，感恩让痛苦的记忆转变成宁静的喜乐。保罗劝勉蒙神救赎的我们要回应神的慈悲和怜悯，他要我们将自己全然献上，查验神良善的旨意，因为这是蒙神悦纳、讨神喜悦的，这也是基督徒理所当然的生活。良友小组这一年来查约翰福音，我想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耶稣对父神的绝对顺服。譬如耶稣说：“我的食物啊，我们读一下啊，《约翰福音》4:34。”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谢谢。在福音书里，天父曾经3次从天上发声，赞美耶稣的顺服，譬如：“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有：“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在耶稣知道他即将上十字架之前，耶稣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发来啊，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如果我们一生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所行的事，那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一定蒙神的悦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感恩要讨神的喜悦，就必须效法耶稣基督顺服天父的旨意。历世历代有不少属灵伟人效法基督，查验遵行神的旨意。英国16世纪有位首相叫做 Thomas More， 当国王亨利8世不照着神的原则做事的时候，他还仍然对神忠心，照着神的话劝勉国王，结果国王送他上断头台。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不照神的旨意去做，以求偷生，我做不到。”他虽然死在断头台上，但是他的风范却永远长存。这一段告诉我们，信徒要查验神的旨意有两个步骤：消极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积极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好，谢谢。这两节经文当中就提了3次神的恩，可见保罗他是一位感恩的人。为什么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呢？”大家都知道，因为他从前逼迫神的教会。使徒行传22章就记载，当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他用希伯来话对着父老兄弟讲他信主的经过。他提到自己曾经为犹太教大发热心，逼迫基督徒，但是死而复活的耶稣他亲自向他显现，后来主又差派他往外邦人那里去传神的福音。所以他自称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想必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受，因为他看到自己的不配。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是看见自己完全不配接受神的恩典。10节保罗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想很多蒙恩得救的信徒都会有跟保罗同样的感受。前面提过，我曾经在信主的见证里说，信了主让我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也就是说 信主以后，我确定我是谁，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中国人和犹太人的传统差不多，保罗曾经在加马肋门下受教。加马肋他被尊为犹太教历史中最伟大的教师之一，所以保罗是按着他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所以热心侍奉神，逼迫基督徒。我们求学的时候都被教导书中自有黄金屋，还有要立德立功立言，个个争着要读名校光宗耀祖，甚至为国争光。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循着这条路走下去，可能会成为人上人，但需要跨过一山又一山，到最后可能整个人都扭曲变形了。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如果没有神的救赎，他可能一直逼迫基督徒，最后恐怕引起神的震怒。他感谢神的拯救，让他找到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定位，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找到了自己生命的道路，那是一条通向永恒的大道。他的心可以安息在主里面，得到满足的喜乐。我们信主以后也是这样，不认识主以前，可能在职场上你争我夺，在家庭里可能干戈不断。蒙神拯救以后，我们有了神儿女尊贵的地位，被神从世界中分别为圣出来。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人，一切为主而做，为主而活，有平安喜乐在我心。保罗又说，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他说他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是神的恩典。他认为为主做工能侍奉神，即便再劳苦也是神特别的恩典，他很感激。这一点我可以稍微体会保罗所说的。记得在十月的时候，我有18天在邮轮上，但是我并没有完全的放松。我把已经写好的讲章带去船上修改，每天几乎都惦记着讲到的事情。老实说，写讲章在主日讲台上讲到十分劳心劳力，但我一直把它当作神给我特别的恩典。对不起，因为我可以把从神领受的在讲台上传给大家。我不是说我比别人格外劳苦，而是为着神这样的呼召和恩典感谢神。对不起，我喝一下。因为我原本不配，所以我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每次都全力以赴。感谢使徒保罗这样宝贵的教导，他不是拿自己跟别的使徒比，也不是认为自己比别的使徒做得多，而是感谢神，他可以为主多做工，荣耀神的名。如果我们认识到在教会侍奉全是恩典，我们就不会高抬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属灵，而是会谦卑的让神给的恩赐完完全全的被神来使用。感谢神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教会里的牧长执事同工们就是这样带着感恩的心格外劳苦谦卑服侍。最后保罗说，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把神的恩典同在看为至宝，也就是说，因为拥有神的恩典，以至于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自从有了主以后，保罗已经把万事看作粪土。我们从《使徒行传》还有保罗所写的书信里，我们知道他一生风尘仆仆，除了传福音，有时候还需要支帐篷来维持生活。可见他的生活十分简单辛苦，可以说他没有拥有什么物质生活上的享受，但他十分感恩。记得有一次在感恩见证会里，听到有位弟兄说，我很感谢神，最近让我买了一栋大房子。我想这也无可厚非，我们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也都是神的恩典，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还有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但是即便神没有给我们大房子，我们也应该感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极大的恩典。不要因为那些神没有给我们的物质享受而失落惆怅。在物质上几乎一无所有的保罗说，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有水，谢谢，真正蒙恩的，谢谢，会常常心存感恩。像保罗在他写的书信里，不仅仅在开头和结尾会看到恩典和恩惠，书信的内容里也经常提到神的恩典。心里常存感恩的，才是真正信靠神的人，也是神所喜悦的人。保罗以他的蒙恩感恩尽心竭力谦卑服侍的经历来劝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回应神的慈悲和怜悯，报答神的救赎之恩。他也劝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这是讨神喜悦理所当然的生活。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来报答神的一切厚恩，让他的心意得到满足，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我们一起祷告。